电视会员，还有在 Podcast 的伙伴，大家好，我是数位治理协会理事长陈春山教授。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大同世界科技的沈博言董事长他也是中华民国软体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也是我的这个算前辈这个学长也是我们台北科大资光也许在门口你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也不一定那他真的是整个在未来台湾的软体业的过去跟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畜生这个引擎那我们最近也在跟软协合作在写这个未来数位治理的白皮书希望能够对未来数位发展部能够有一些可能性的发想那这个沈董事长Brian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数位转型我想数位转型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重要也都很多人在谈的问题。但是我想比较困难的是数位转型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商业模式增加公司的强化体质。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议题因为一般大家都只是系统的导入并没有成为它强化体质创新商业模式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新的想象这个是最困难的那我想这个 Brian 应该这个领域应该跟很多公司都很多的互动那觉得这怎么做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沈董事长是。
好陈教授好各位好朋友那个我要特别谢谢陈教授今天找我来互相交流一下这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其实现在变成是特别是中小企业非常注重的一个议题。那数位转型呢如何做我们首先来看看数位转型到底跟过去导入资讯系统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先想一想过去我们买那么多的资讯系统去导入的时候其实重要的关键都是在处理流程效率的问题那流程效率的问题呢这个议题相对的是比较简单的它处理的也不完全是全公司的问题有些是但是有些是不是的所以如何来看看数位转型这个议题我们把数位转型再做个一点点稍微不同的定义好了数位转型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他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他有所察觉那外部环境的改变呢有可能像这一次的 COVID-19 也可能像这次中美贸易对抗的所谓供应链的改变也可能是大家使用数位操作上面的习惯而使得大部分人口都在线上做一些互动等等的外部的改变再加上他的竞争对手采用了很多资讯系统而使得竞争趋同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要如何做改变他要重新做个思考所以领导人对于这件事情他有所察觉之后他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公司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瓶颈他有什么样的危机或他有什么样的机会这样的想法之后呢他去做一个决定说我的公司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做怎么做的情况之下呢而来选择一连串的资讯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一资讯系统的导入所以我们来看就数位转型的这个概念就是领导人是个关键他察觉问题是个关键他察觉完之后他下一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样是一个关键然后接下来最后才是选择我要处理什么样的议题而选择一连串的资讯系统这是最后的处理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想就是说那我要买什么做什么 AI 来做品质检查所以我是数位转型这样就有点简化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这个议题就是说企业如果透过数位转型来让公司强化体制就是刚刚我讲的领导人这一块的想法那领导人如果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他如何来处理组织的问题因为一般来看其实组织的问题是很关键的组织的应对怎么做因为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由人在进行的嘛人在进行透过资讯系统各个资讯系统让你的效率变高而整合跨流程然后数据分析做数据分析的一些 意义出来，我们再做下一个决策啊，能够达到及时快速啊等等的。这些议题呢都是跟组织的应对会有关系啊。所以刚刚讲的领导人的察觉啊，组织的应对都是很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刚才老师问到的就是说如何透过数位转型来开创新商模。
嗯，
我们来想这个议题的时候就会回到一个想法说，那一个企业到底商业模式的关键议题是哪几个？
嗯，
好，那一个企业我们来谈它的商业模式的关键呢，有几个面向。好，第一个跟客户接触的这个地方啊，它会形成一个可能的新的商模。比如说你如何以顾客为中心啊，来想说我未来的成长这一点我要加强啊，所以从顾客接触、顾客服务、顾客的角度来看看这个议题如何形成新的服务、新的商模，这是一个角度切入啊。第二个角度切入呢，如果你自己在负责某个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的话，那你的供应链啊的合作，或者是说上下游的数据的整合啊，这一块有关于外包、委外啊等等的管理啊，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新的商模的部分啊。因为有一些产业呢，有些公司呢，它可能在产业是中游的，上游、中游、下游啊，越下游的接触客户的，它越是以顾客为中心来处理这个新商模的问题，越是中间代工的啊，那他可能越是要处理供应链的问题啊，你如果越是上游的，你可能要处理产品研发的问题啊。那这种三个议题不一样呢，最后就是处理说，那我内部如何把协作做得更好，
嗯，
来形成一个企业决策资讯能够更快速准确啊。因为一个企业做久了啊，难免都组织是有一点各做各的效率嘛啊。好听是这样讲，就是各有效率。那久了之后，就可能就各有山头了。
嗯嗯。
那各有山头，就是我的部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永远是没有错的。但是跨部门整合就不关我的事嘛。
嗯
嗯。所以跨部门整合如何让效率变高，来提高企业的一个决策咨询系统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商模改变的其中一个重点啊。
嗯。
所以刚刚我所报告的这三件事情，顾客啊，外部供应链啊，哈，或是内部的协作啊，这三个面向呢，都是企业在做新商模很重要的思考。好，
是非常棒哦，就是整个未来数位转型啊，能够领导人的察觉、组织的应对啊，然后商模跟系统的改变啊，我想这三个是一个数位转型最重要的关键成功点啊。但是每个公司有不同的这个重点啊，但是大概都会有顾客供应链内部的协作，非常棒哦。我觉得这个好让你这个这个还好你没有来教书，要不然我都放真的是讲的又清楚啊，又落地啊，又有一
个我都偷偷跟陈老师学的。
对对对，哇，太厉害了，难怪会做这个软协的理事长啊。那Brian 也跟您请教啊，其实我想像我们科技业啊，大概就刚才 Brian 讲的重点啊，大概五成啊六成应该都有这种察觉啊，但是比较辛苦的是台湾的传统产业。那台湾现在大概都是以科技业来做 driver， 但是台湾的传统业它本身，尤其一些中小企业的传统产业，它就业人口也多哦，那它本身它能够这个创造的未来的机会哦，那也有一些可能性。但是就可能 stuck 在整个的数位的技术跟转型啊，就如同刚才 Brian 所讲的，可能他的步伐也比较慢哦。那对传统产业哦，这个 Brian 有什么看法哦？就是怎么样能够做更快速的数位转型，然后找到成长的利基？你有没有对传统产业有一些建议？是 Brian。
好，谢谢老师。这个议题啊，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啊，我会觉得既然我们是要做企业，要做生意，要经营公司啊，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的 TA 客户是谁啊，你的 target 的 audience 啊到底是谁啊，所以呢我们的客户呢到底是 以量取胜的标准品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客户呢，还是我是以采用少量多样加值的这种制造方式去找我这样的客户啊？所以你的目标客户啊到底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要再三定义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以接低毛利然后量大的客户为主的这样的公司的话，其实面临供应链重组，或者是汇率改变，或者是政策的一个调整，它可能它的低毛利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冲击。啊，所以如何一个企业又要兼顾有点量，又要有点毛利的这个的组合呢，就要回过头来检视你的客户到底是谁啊。那你从去检视客户到底是谁的情况之下呢，回过头来的第二个议题就是，我怎么去因应这样客户的产品。那产品呢，量的产品，量的产品的成本跟量的产品的毛利，加值的产品呢，有设计部门的能力，还有一客户接单这种供应链整合的能力啊。所以如何去应付理解说我要处理的客群是什么啊，而来调整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啊，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个事情你如果不做，很可能就会因为一个大的变动，一个大的海啸，这个海啸不必然是金融啊，哈，可能是供应链，也可能是某个政治因素啊，像大陆这个样子嘛，哈，某个政治因素的话，它可能就会让这个企业没有招架之力。好，所以传统产业现在面临的几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二代要接班。二代接班呢，他可能想法会跟第一代创业者不一样啊。第一代创业者那个时候虽然辛苦，但是机会多啊。那他的成功呢，可能现在也面临着瓶颈，因为制程的优化、制程的改变，使得竞争加速。再像材料的多样化呢，也使得各式的竞争都会出来。还有通路的改变呢，你过去直接这样卖，很多竞争者用别的通路就把你干掉了。所以这么多的竞争条件的改变呢，会使得一代接班，一代到二代这样的接班的过程中呢，会产生很多的改变。而产生很多的改变，二代并没有参与你的创业，所以二代一定会想要用比较科学、比较数据啊、比较 SOP 的做法来处理他的内部的管理嘛，哈。所以这里头的德聪呢，这个传统产业呢，对于现在二代接班如何把好的人脉传承到新的管理知识来啊，这个也是传统产业它要处理的问题了。那我会觉得传统产业呢，就像我刚刚报告的，就是说把客群重新思考，你的产品的制造、制程跟研发重新思考，然后如果你想对了要这样做，那客群那边如何处理商机管理的问题，产品优化如何去处理设计、生产、委外跟专案管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后续一连串跟数位转型有关的事情。
很棒哦，就是真的是难怪哦，这个是北科之光哦，真的是那个把那个传统产业哦，它尤其现在在二代接班，能不能整个掌握啊第一代的啊。整个的经验啊，跟这个人脉啊，做一些移转。那而且我想最重要的挑战是二代的啊，二代刚好是一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还有自己在可能数位能力也稍微啊，能够比第一代更好。那怎么样能够啊，在整个的转型过程里面，从客群的量跟毛利啊，来做必要商业模式的转型跟组织的转型。哇，看起来这是一个大学问，好像是第二个创业一样啊，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啊，是。那Brian， 我想整个软协哦，在治安也是非常重要啊。那我自己曾经也到国外去看啊，一些国外机构的治安哦，他就给我一个 dashboard 啊，全世界都来攻击他，就跟电动玩机一样啊。所以台湾在整个的ESG 的角度里面，最重要我觉得最根本还是基的啊。当然最近一关于这个近邻排单也很重要，但是最根本最立即的还是基啊。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风险管控啊。公司治理我个人都觉得策略当然很重要，但是一个灾难啊，可能这公司就毁掉了
啊。
所以整个风险管控啊，还是整个 ESG 的基因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是啊。
整个风险管控里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资安哦，那些汤聊产销能发财，其实最后一定要加一个资，这个资其实就是资安哦。所以怎么样？你觉得未来的资安啊，在软协或是大师科，怎么样能够提供一些策略的想法或解决方案啊？政府也都觉得这个资安及国安啊，那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助企业啊，帮助台湾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资安生态系？不然你有什么看法？是
好，谢谢老师，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哈，而且大家都。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对于资安的重要性啊，
嗯，
我自己的观察了哈，大家好像知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哈不多了啊。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跟人的身体检查一样，大家都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对不对？健康很重要，可是你有去做检查去面对的哈，然后做平常的健康管理啊，这个还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好，那资安的概念呢，就像一个企业的身体检查一样啊。那如何去处理这个企业资安的问题呢？应该回头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资安管理它有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框架啊。不管你去引进ISO 27001啊、27701啊，或者是像我们资讯服务业常常在讲的一个NIST 的框架啊。那这个框架的概念呢，就是应该是说，你如何去辨识这个。你要保护的 data 啊，那你的流程要怎么做啊？你的风险那个弱势弱少的要怎么样去处理啊？然后你要通过什么方式去保护它啊？然后你要平常你要做什么样的侦测来确定说你的网络或者是资料的一些风险啊？然后如果遇到问题如何去回应啊？那如果帮他处理？假设像被骇客入侵，你要怎么去复原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国际框架的一些制度啊。那如果引进一个制度在企业里头，这个就是一个企业它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专业的问题。那它引进一个资安的制度，建立一个基准，这是第一个要想要必要要去采取的一个想法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一个每一个企业里头，你对于关键的 data 哈、数据哈、资料，你要保护，你要辨识这些关键的资产，包括像个资啊，有没有制裁权的啦、客户的资料啊、你的配方啊、来往伙伴的资料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关键应用的专案管理等等的啊，这些相关的 data 的一些内容，你如何去把它建立不同的保密等级啊？然后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些评估等等，这个是知道保护什么，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另外，因为每个企业现在数位化之后啊，都透过网络跟别人在沟通嘛，包括你上网啊，包括你下载文件或者跟别人做交流沟通、会议啊、email 等等的，所以这样一个网络跟别人间接，你的企业的风险呢，可能会弱点会在。哪里啊？如何去扫描你的弱点的一个所在，包括你的物联网的设备都有可能是别人入侵的一个点啊。所以这个厘清这个风险，做弱点扫描哈，知道威胁在哪里，这个是蛮重要的哈。那另外的就是说，如何平常就有一个资安的内部的叫做管理委员会哈，由总经理或董事长来做一个主委，然后有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来让你的防护措施有一个正常的检视机制啊。那你用了什么样的系统去做内部员工行为的不正当的 access 啊？这些呢可能都是在施行防护措施的一环啊。那另外就是对于其他行业他们如何做得更好的一个实务报道啊，或者是同业的交流啊，这些呢也是一个 benchmark 可以参考。那整个这样的循环下来呢，其实都是资安治理很重要的一些环节啦。那这是我对于企业如何做好资安的一个粗浅的看法齁。至于老师刚才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政府啊如何去协助去创造整体资安的这个生态系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蛮大的题目。而我的 个人的主张，我们跟协会的理监事会员呢，其实我综合我们自己同业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嗯，
我们认为治安如果它就是国安的一个等同啊的一个概念的话，那国安是一个国防系统，对不对？那国安如果是一个国防系统，国防有国防工业嘛，
嗯，
对不对？那有国防预算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概念来看的话，治安是不是要形成一个治安工业，还有一个治安预算呢？
嗯，
啊，那如果这个概念是可以理解的话，那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编列治安的年度预算？
嗯嗯，
啊，这是一个想法讲。那政府如何去发展治安工业啊？
嗯，
让治安工业形成台湾很重要的一环。那这种治安工业呢，其实国外有一些产品，但是国内其实在用各个面向也研发了不少的产品啊。
嗯，
所以如何呢，去把国外的产品跟国内找一个互补性啊？就是说，有些国外很强的产品，你现在去研发可能比不过它嘛啊。
嗯，
那我们就找我们 local 可能很多。自己本地要用的很多产品，那治安本身就有很多的面向，所以可发展产品非常多。
嗯，
好，所以如何鼓励这个产品变成治安公司，然后鼓励我们国内的政府采用治安方案，同级产品以国内优先，好，等等的。好，那企业如果采买治安方案，可不可以做投资抵减？
啊，
这些呢，其实都是鼓励资安这个生态能够蓬勃发展的其中一块。那当然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法的修订。法的修订的做法就是说，当然现在很多大的金融机构都有设资安长嘛。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让到下一个 level， 就是必须要资安的检定。那这里头就是要资安的培训课程的人嘛。如果有资安得到什么检定的人，他必须多大的企业必须要具备一个、两个或三个这样啊，
嗯，
那就会让这个人才在各个企业会禁用，
嗯，啊，
会禁用的结果呢，就会让资安确实有人有这样的专业在企业里面保护这样的事情，
嗯，
那这个就牵涉到我刚刚报道的产品的问题啦，哈，啊，还有预算的问题啦，哈，啊，还有就是有关于人才训练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一个，如果国防的概念的话，它应该还有一个通报系统。
嗯嗯，
好，通报系统就是如果今天企业发生一些治安的攻击事件的话，如何通报到一个 hub 来？
嗯嗯，
啊，现在政府当然有通报系统，可是企业是没有的。
嗯，
啊，企业是没有的。那企业的通报系统如何能够收集，然后又不影响企业的一些营业秘密等等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点啊。
嗯，
这里头如何面面向向把它加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治安的生态呢？这个就从这几个议题里头可以去把它整合出一个架构，这样子。
哇，好棒哦！哇，这真的学到很多哦。因为这个应该 Brian 对数化部部长没有什么兴趣啊，我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结构啊。从政府啊，从这个如果从一个治安及国安啊，怎么样从治安工业，怎么样从整个业者，然后鼓励他啊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在人才啊跟这种治安的通报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那企业也可以从他自己的制度化关键资料的查核啊，然后痛点的扫描跟强化，跟公司内部的组织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这几点，如果一般的公司啊，董事长或是董事会啊，对治安不是很理解的话啊，那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架构啊。所以如果 Brian 可能没有时间当很多公司的这个独立董事的啊，我是推荐 Brian 是第一人选
哦，真的啊，
哎，数位转型跟治安其实真的是未来抓到机会啊，控制风险很重要的一个战略重点啊。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董事长啊，沈理事长啊，
帮
我们就未来整个怎么样数位转型啊，能够抓到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了解危机也能够抓到机会，尤其传统产业啊，怎么样在传承的接班里面啊，能够针对自己未来的 TA 还有模式啊，组织的调整。还有最重要将来可能是治安的问题啊，都有刚才讲的策略。那 那今天真的是我个人都学到很多啊，大概我觉得这个我是很惭愧啊，在台北科大教书啊，真的是这个 Brian 真的太厉害了啊，非常感谢这个 Brian 的今天，
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